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节目，这里是巴黎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16年5月6日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古丽主持，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朝鲜劳动党七大在平壤召开，金正恩正式走上神坛。中国朝鲜问题专家郑继勇指出，中朝关系一两年来陷入僵冷。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俄罗斯，试图促成普京访日。台湾总统马英九表示，冲之鸟问题可交国际仲裁。北京中宣部举办演唱会如同文革重现，被红二代批评违反中共自己的决议。标准普尔报告称，中国银行业出现2003年以来的首度下滑。希腊全国大罢工抵制退休金和税收制度的改革。加拿大林火继续肆虐，重灾区仍有17000人被困等待救援。美国共和党多名大佬表态不支持特朗普。英国工党在全国地区议会选举中丢分。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古丽为您介绍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朝鲜劳动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5月6日在平壤召开，数以千计的党代表从全国各地汇聚到平壤，出席中断了36年的党代会。祖传三代的朝鲜最高领袖金正恩被认为要通过这次大会正式走上神坛。金正恩的年龄目前是个谜团，外界一般认为他出生于1982年至1984年之间，是金正日与第四任夫人高英姬所生，在金正日的儿子们当中排行第三。2011年12月，金正恩在其父金正日去世后仓促继位，之后的几年他逐渐干掉了辅佐他的几名高层要员，包括杀死自己的姑父张承泽。金正恩上台后继承其祖父和父亲的强军政策，不顾联合国的制裁和朝鲜国内的严重贫困，将国家财力用于核武器开发项目，频频进行核试爆和发射各种导弹。此前的十多天中，朝鲜曾经三次试射无水端导弹却没有成功。韩国媒体猜测，朝鲜多次试射无水端弹道导弹可能是要向朝鲜劳动党七大献礼。朝鲜中央社今天宣布，朝鲜模拟试验小型核弹头和弹道火箭重返大气层取得了成功，是科技人员向劳动党七大献上的礼物。据韩联社报道，朝鲜中央社用了10000字发布这个消息，并说这些武器和技术让朝鲜人民充满必胜的信念和革命的意志。在此之前，金正恩为他走上神坛进行了一系列的铺垫，比如宣传他三岁就会开枪，八岁就会驾驶大货车奔驰150公里，并且平安抵达目的地，16岁就撰写了有关军事的论文，展示了战略指挥雄才等等。对于中朝关系和朝鲜劳动党七大是否邀请中国官员列席参加，中国复旦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副主任郑继勇向本台记者瑞迪表示说，
目前呢，说实在的，从公开的报道来讲，因为没有说是朝方要求中国的党政官员去参加他们那个会议，同样的，中国这方面也没有相关的情况。因为中朝关系近一两年来一直陷在这个比较僵冷的情况下，可以说是双方在这种高层的交流上相对比较少，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请不请或者说去不去，可能这个问题本身并不是当然了，是一种标志性的事情，但是呢，这个它的重要性可能没有外界所想的这么大。会议本身呢，可能外界赋予它的重要性太高了，其实它并没有这么高，只是一种阶段性的宣誓，就是金正恩再次确认是这个最高的权力这种人。
有关朝鲜劳动党召开七大的更多分析和评论，请听稍后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定于今天5月6日对俄罗斯展开非正式访问，俄罗斯总统普京定于今天下午在该国南部城市索契接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普京将讨论的议题包括北方四岛问题、西伯利亚开发问题、普京访日问题等等。此前安倍访问了英国，他从英国飞往俄罗斯。共同社说，日俄之间最大的课题是北方四岛领土问题。安倍晋三此次访俄意图为这个课题的进展打开局面。安倍还希望促成普京尽快访日。为协调普京访日事宜，预计双方还将确认加快副外长级别的和平条约签订谈判。此外，日俄首脑还计划就乌克兰局势、朝鲜核武问题与导弹的开发等等交换意见。此外，安倍晋三还有意在会谈中与普京讨论日本参加俄罗斯西伯利亚开发建设等经济合作议题。台湾总统马英九今天向到访的日本自民党众议员代表团表示，日台双方可以将冲之鸟争端交由国际仲裁。请听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总统马英九今天在总统府接见日本自民党众议员访问团时，向对方表示，针对冲之鸟礁的捕鱼权问题，中华民国外交官会继续跟日本协商，希望找出解决方案。如果双方无法以协商解决问题，希望双方将争议交付国际调解或国际仲裁。这个访问团由自民党促进日本台湾经济文化交流青年议员之会会长岸信夫率领，他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弟弟。马英九当面告诉访问团，台湾和日本在2013年4月曾签订台日渔业协议，容许双方渔民在指定海域可以自由捕鱼，促成主权不退步、渔权大进步的结果，受到美国、欧盟跟澳洲等国家公开肯定。他说，现在双方的船舰都已经到达冲之鸟礁附近的公海，希望双方船舰自我克制，不希望发生冲突，影响友好关系。另一方面，中华民国外交官会继续与日本朋友协商，希望能够找出解决的方案。岸信夫等六位日本自民党众议员昨天曾拜会台湾总统当选人蔡英文，双方就经贸合作、台日关系跟两岸议题等交换意见。针对冲之鸟的争议，岸信夫会后表示，双方各自陈述立场，彼此都同意低调尽速解决。不过民进党稍后发布的新闻稿并没有提到这件事。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国际信评机构标准普尔发布的最新报告指出，受到中国企业债务违约增加的影响，中国的银行业今年整体获利表现将会出现自2003年以来的首度下滑。详情请听安东尼的介绍。
中央社报道，2015年中国五大商业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的获利成长率低于 1%， 低于2014年的 6.5%， 平均资产报酬率下降约10个基本点。标普表示，2015年中国大型寿平银行的不良放款从 4.1% 上升到 5.1%， 同时就目前正常类及关注类放款向下变动率持续上升的情势观察，预计中国大陆银行资产品质今年可能进一步恶化。标普预期今年底中国大陆银行不良放款比率将达到 3.1%， 高于2015年底的预期值 2.2% 和2014年的 1.6%。 同时标普提醒，中国屡次降息和利率自由化的后继效应还不能完全反映在放款重新定价和中国大陆银行公布的净利息收益率 NIM 上。标普预计中国大陆银行今年的净利息收益率将再下降30个基本点，平均资产报酬率将降到 0.6% 到 0.8%。 中国大型银行2015年的加权平均净利息收益率已下降17个基本点到 2.46%，平均资产报酬率则介于 1% 到 1.3% 之间。
另据法广驻香港特约记者麦延婷报道，由中共中宣部属下机构5月2日在北京人大会堂举办的演唱会，让歌颂红色革命及热捧习近平夫妇的歌曲高唱入云，舞台背景也饱含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色彩，受到红二代马晓丽的抨击。马晓丽上书中央指出，这个演唱会如同文革重现，违背了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对文革的定性。1981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指出，文革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的、被反党集团利用的、给党和国家及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马晓丽是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马文瑞之女。这个演唱会的开幕歌曲是赞颂文革发动者毛泽东的《大海航行靠舵手》，舞台背景打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一切走狗的文革时期的口号。其余的红歌还包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社会主义好》、《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等等。热捧习近平夫妇的歌曲则包括《包子铺》、《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和彭丽媛的成名之作《在希望的田野上》。马晓丽的信件在中国微信上广泛流传，她称如此纪念文革发动50周年是一个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违反党纪的事件。她呼吁国人警惕文革复辟的回潮，警惕文革极左思潮再次兴风作浪。北京时事评论员张立凡表示，这个演唱会由中宣部主办，反映了对习近平的造神运动并未停止，并且已经变换手法推进。希腊议会对备受争议的退休金制度改革以及税收改革草案表决的前夕，希腊主要工会发起48小时全国大罢工，希望阻止议会通过这两项不得人心的改革法案。但是希腊政府目前急需款项来支付即将到期的债款，而通过这两项改革方案是债权国是否同意出资的关键。详情请听瑞迪的进一步介绍。
周五上午，首都雅典公共交通均停止运行，许多船只停靠在码头，没有出港，一些公共部门的建筑也没有开门，新闻工作者也加入了罢工活动，电台、电视新闻节目取消。一度稍有平息的希腊债务危机似乎又重回舆论关注的中心。希腊议会一个委员会周四起开始审议政府关于退休金制度改革以及个人收入税征收改革草案。相关草案周日提交议会表决。对于齐普拉斯政府来说，通过这两项改革方案是获得国际债权人接受支付新一笔纾困款项的关键。希腊一笔大约50亿欧元的债款今年7月中旬到期，政府不仅急需现金还债，还需要支付其他的支出。但齐普拉斯政府去年7月与欧盟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债权国达成协议的条件是希腊落实必要的改革措施。欧盟成员国财长下周一将举行会议，判断希腊政府是否遵守了财政紧缩承诺，是否可以为新一笔纾困款项打开绿灯。希腊议会能否在本周日通过相关的退休金及税收改革草案因此至关重要。但这些尚在讨论中的措施在民间再度引发反弹。私营部门最大的工会的负责人向路透社表示，这些方案就是打在劳动者和退休人员棺材上的最后一根钉子。根据这两项法案，希腊将提高税收，减少退休金。主要工会组织周四号召48小时全国大罢工。周日议会就改革草案表决时，工会还计划在议会外集会示威。
加拿大丛林大火继续蔓延，重灾区仍有17000人等待营救。加拿大埃伯塔省林火焚烧一个星期以来愈演愈烈，重灾区麦克莫里堡市的数万居民紧急撤离，但仍然有17000人受火势围困等待救援。当局出动了直升机，已经转移了近8000人，数百名消防员正在奋力扑救。林火从周日开始在一个油砂矿区冒头，现在火场的面积已经蔓延达850平方公里。麦克莫里堡超过1000 600间民宅被焚烧，公路上可见很多居民含泪开车缓缓撤离。这场林火越烧越大，有网络消息说，除非天降暴雨，否则无法马上熄灭。目前还没有林火导致人员伤亡的消息。各位，以上听到的是 iHappy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
iHappy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本台5月6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听由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各位听众，一段时期以来，不断以试射导弹或者进行核试爆而引发国际舆论哗然的朝鲜，今天已召开劳动党36年不曾召开的党代会，吸引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连日来，数千党员从全国各地涌向首都，汇聚平壤425文化堂。西方观察人士预计，金正恩会借此次大会的机会进一步巩固其政权，并正式宣布朝鲜为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朝鲜劳动党党代会为何36年不曾召开？金正恩召开此次大会意味着什么？一个政权进一步巩固的朝鲜，对于盟友中国，对于中朝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分别采访了位于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安全与发展政策研究所朝鲜半岛问题研究员李向珠先生和中国复旦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副主任郑继勇先生。李向珠先生指出，朝鲜劳动党之所以自1980年以后再未召开党代会，是因为当时权力不稳，没有召开这样大型会议的条件。当时军队力量比较强大，而党的地位相对较弱。
我认为他的爸爸金正日时代，其实我们可以看那个时代是不是普通的时间，对朝鲜来说，这是一种他的爸爸上台，情况不那么稳定。金正日认为，他没有情况做这个很大的会议。这个金正日的时候呢，那个军权比较强。比那个当权，
就是军权比较强大。
对，所以当代会是为这个单位中心的这个会议，所以军事力量强的这种不同的情况下，可能这种当代会议没有举办，而且80年代以后呢，那个以前。当权长的已经结束了，权力已经搬到军事势两立，核武器危机从90年代开始，党的这个力量继续下降，军的那个力量开始上涨。我的意思是说，党的这个力量不太稳定，还有怯弱的情况下。甚至金日成还有他的金正日，他的爸爸时代这个开始，没有办法举办这种党的会议。
36年之后，金正恩，那也就是金家的第三代已经接掌这个权力。如果金正恩能够召开这个会议的话，是否意味着金正恩的权力现在内外局面有所稳定了呢？
刚上台的时候，很多人说他没有经验，还有他没有固定的羁绊支持他。但是过5年以后，我们可以看，我们可以说他的政治那个羁绊比较稳定，还有可以说他已经掌握了他的一些的政治力量，但是。这个为主要目的就那个举办这次当会议，是为更加加强他的实力，所以他继续用这种机会，他继续强大他的更加的政治力量。
最近一段时期以来，有很多消息都在怀疑朝鲜内部权力不稳， 怀疑这个是不是有政变，而且近来也有他的一些高官逃离。从这一点来看，是不是这些各种消息十分的矛盾呢？
我觉得可能性这种里面有一点事情，但是我还是觉得他的力量还是一点文明，还有用这次机会，我觉得他开始排斥有一些政治高当军官之类的，比如说用什么腐败问题啊，还有用一些理由来排斥他们，这个是对他来说好机会。
近年来，中朝关系渐趋冷淡，金正恩政权不断试射导弹等挑衅行为，往往让北京陷入被动。那么一个政权进一步巩固的朝鲜，对于中国，对于中朝关系是否会有影响呢？郑继勇先生这样表示。
中朝关系，因为特别是在这个今年初以来，特别是在这个朝鲜搞了第四次核试验之后，他遇到的这种考验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个核试验已经把这个中朝关系、中韩关系、中美关系基本上都带入了一个非常非常低的低谷。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国可能现在正在考虑是不是要对朝鲜再做出跟往届这个不一样的做法来。具体的做法呢，可能就是体现在对朝鲜核问题、朝鲜半岛的稳定、对朝鲜半岛的未来的和平，我们应该怎么看。就是这个来讲，可能是我们现在中国需要调整对朝的一些外交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在这种情况下呢，现在这个金正恩召开了这个第七届这个党代表大会，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认为这个金正恩呢，因为说他首先在国内这个独一无二的地位本身来讲，应该说变化并不是特别大。经过这个大会之后呢，可能有一些年轻的、年富力强的一些这个人呢，进入了重要的岗位之后，可能这个会对这个对华的一些政策上做出一些可能与以往不同的调整。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中国也要应对一下调整中的这种中朝关系，来配合现在的国际形势，包括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利益，我们应该怎么做？可能这个对中朝关系的影响的话，也可能有的，也可能是非常大的。
以上是耀文解说。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5月6日星期五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主题多以国内新闻为报道重点。2015年遭遇恐袭以来，许多地方政府采取种种措施，试图去除伊斯兰激进主义势力影响。极右翼国民阵线又一次因竞选经费问题受到国家选举财务与政党筹资委员会的制裁，奥朗德再次阐述其执政理念，简化离婚手续的相关计划引发非议等话题分别受到各报的关注。美国总统候选人川普推出美国优先的计划则成为国际新闻报道重点。此外，《费加罗报》、《经济回声报》和《世界报》分别刊出多篇与中国经济话题相关的报道。首先，中国铁路负债累累，其债务数额超出希腊债务的两倍，这是《费加罗报》披露的一则新闻。该报在报道中指出，在幅员辽阔的中国，所有的概念均会有所不同。一家企业积累的债务足以超过一个欧洲国家的债务总额。与中国铁路总公司为例，作为全球最大的铁路运输公司，这家中国铁路网络运营商的负债总额几乎超过希腊公共债务的两倍。截至今年第一季度，中国铁路总公司负债数额达5570亿欧元，同比增长了 10.4%。中国经济的放缓影响了铁路的运输量，而运输量恰恰是中国铁路总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随着对新高速干线投资的增加，中国铁路总公司今年将面临债务进一步加重的局面。报道指出，在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负债现象十分普遍。在北京政府多次放宽货币政策并注入资金以振兴经济活动的背景下，许多企业养成了借贷习惯。 根据野村证券的观点，中国负债总额已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 230%， 2008年此一数字曾为 130%。不过，尽管负债累累，像中国铁路总公司这样的国家级企业依旧坚如磐石，继续享受着国家为大型项目而增加的公共开支。根据政府计划，至2020年，全国高速铁路网干线将从目前的19000公里扩至30000公里。不过，规模较小的企业却难以摆脱借贷的困扰。经济回声报今天刊出两篇报道，分别介绍了投机肆虐的中国原材料市场以及阿里巴巴业绩斐然的情况。关于原材料市场的话题，经济回声报指出，最近几周来，中国的原材料市场十分火爆，钢材价格暴涨 60%， 铁矿价格猛涨 70%， 煤炭和棉花价格也出现飞涨，就连禽蛋的价格也增加了 30%。 这一现象的背后掩藏着投机活动，北京已明确表示绝不允许投机。另外，阿里巴巴集团刚刚公布的2016财年第四季度财政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中，中国经济放缓的背景下，阿里巴巴集团收入大幅增加，同比增长 39%， 达240亿元人民币。在中国消费者需求的带动下，该集团迎来过去四个季度中最大增幅。世界报也在经济与企业版页刊出报道，重点介绍了中国打算制止房地产业的投机行为。报道指出，政府推出一系列措施以平息市场泡沫，北京政府曾多次采取措施以遏制房地产价格暴涨，但各大城市的房产价格依旧不断上涨。2015年以来，深圳的房产价格增长幅度超过 57%。 就在许多大城市的民众将目光转往中等城市之际，这些城市的住房价格却成为增长幅度最大的地方。此外，《费加罗报》刊出报道，介绍了中国画家闫培明在意大利开办画展的消息。报道说，被视为同代人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的闫培明，在意大利罗马梅迪奇庄园举办个展，展出的近20幅画作全部专为此次展览，为梅迪奇庄园这一空间所构思和绘制。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由上海特约记者曹国兴主持的《上海视窗》。今天的话题是魏则西事件，百度模式背后的国家背书。
延烧了一个多星期之后，魏则西事件能未如中宣部所期待的全面降温。据悉，在魏则西事件中，安全部门曾出面调查是否有谷歌在背后推动，试图游说、说服、施压重返中国搜索市场。从这个角度来说，虽然另外两家阿里巴巴和腾讯市值影响更大，但百度对从政权安全的角度，其意义更加直接。因此，多年前还在国新办任职的现国新办副主任彭波公开表示，商业网站要明白是政府在保护国内网站的发展，中国的互联网没有新浪就是雅虎的天下，没有百度就是谷歌的天下，这都是政府在扶持民族企业。去年媒体研究者蔡伟就提出，习近平执政之后，技术官僚已经认识，现在已经确定把互联网尤其是 BAT 作为政权拱卫力量， BAT 已经取代官办媒体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赋能集团和政权拱卫力量。所谓 BAT 指的就是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他们分别是中国网络信息的入口、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集团和中国最大的网络媒体和社交媒体集团。最近流行一个段子，15年前，美国和中国两个搜索引擎公司几乎同时起步。15年之后，谷歌在研究量子计算机的可行性，而百度在研究如何帮人卖假药、谋财害命，指的就是最近的魏则西事件。谷歌与百度主要都依赖于广告收入，谷歌的最重要的广告模式叫 Google AdWords， 他们将关键词卖给出价最高的广告主，然后广告按出价顺序出现在搜索结果的右侧。谷歌的广告和搜索结合分开， 在左侧的搜索结果仍然按访问量、用户喜爱度、外部链接等专业标准来排名，因此谷歌的竞价广告并不影响用户的体验，而百度的竞价排名则按照访问数计税，即对搜索关键词出价越高，此关键词搜索结果排名就越靠前，点击人数就越多，广告效果越好，因此其竞价广告质量参差不齐，对于投放公司的审查也并不严格，同时竞价广告和自然排名之间区别较小，用户误点几率较大。最关键的是，百度把任何可能商业化的关键词都给予出卖，并将其以自然搜索结果混合在一起，造成了许多恶劣的影响。从2008年开始，中国的多家媒体就曝光出许多百度的负面新闻。2008年11月15日，央视午间新闻新闻30分播出了百度搜索引擎竞价排名的黑幕。2008年11月12日，新华社发表了假药网络肆虐，竞价排名是祸根的文章，指出假药在百度竞价排名中只是冰山一角。2011年天涯论坛发出牛人揭秘百度是这样保护三鹿的大客户的，揭露了百度内部长达60页的营销 PPT， 其中百度提供的增值服务有公关保护、删除负面新闻、提高品牌信誉度、危机公关保护、在网页搜索中屏蔽相关链接等。而最近的魏则西事件也是百度竞价排名模式造成的恶果。持续多年对百度的批评，问题根源不在别处，而在李彦宏及百度引以为豪的搜索引擎自信心定律及竞价排名模式本身。但矛盾的是，百度在中国市场的垄断地位并非是谷歌被驱逐之后自然形成，更重要的是百度竞价排名的商业模式以官方对网络搜索结果及对整个网络记忆严密调控的需求完全符合。问题是官方对各种敏感词、时政信息甚至只是历史讨论的严密调控都需要百度这样的搜索引擎加以配合，在这一过程中每天都会给百度发来几条甚至十几条几十条的各种指令，要求干预各种搜索结果。谷歌中国负责人李开复曾这样描述谷歌所认同的搜索中性原则，他说搜索结果最终排序应该是互联网大社区总体贡献的运算结果，而不是人为干预和改变损害互联网大社区的公共利益。这样的中性原则虽然不容易做到，难免受到各种 SEO 的影响和算法不中性的批评，但以有钱就可以能买关键词的百度来比，还是有根本的区别。官方需要作为虚拟中文世界图书馆管理员的百度，必须能对各种中文网络记忆做出修改的命令做出即时反应，就必须纵容和允许百度除了向官方也向一切商业机构出售这一服务，这是有代价的。不翻墙的中文读者就在百度中搜索着网络世界，就是破碎无记忆，甚至是有毒有陷阱的。因此可以预判的是，无论公众在如何愤怒指责百度，甚至引用习近平最近做搜索不能仅以给钱多少作为排名的标准这样讲话来批评百度，但并不能真正动摇拥有国家政权背书的百度的地位。以上是本台特约记者曹国兴发自上海的报道。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朝鲜劳动党七大在平壤召开，金正恩正式走上神坛。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俄罗斯，试图促成普京访日。台湾总统马英九表示，冲之鸟问题可交国际仲裁。北京中宣部举办演唱会如同文革再现，被红二代批评违反中共自己的决议。标准普尔报告称，中国银行业出现2003年以来的首度下滑。希腊全国大罢工，抵制退休金和税收制度改革。加拿大林火继续肆虐，重灾区有17000人被困等待救援。美国共和党多名大佬表态不支持特朗普。英国工党在全国地区议会选举中丢分。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欧洲央行决定不再新增印刷面值500欧元的纸钞，同时并计划把它消失掉。欧洲央行及欧洲25国的央行行长周三决定停止继续印刷500欧元面值的钞票，不过已经发出的500欧元纸钞仍然能够合法使用，价值仍然存在。也就是说，持有500欧元纸钞的人仍然能够拿此钞票购物，同样的，那些喜爱囤积的存户们仍然可以继续的存500欧元，不必担心。欧洲央行及欧盟各国央行之间也仍然可以继续的交易500欧元，没有时间的限制。至于面值5欧元、10欧元、20欧元、50欧元、100欧元及200欧元的纸钞仍然继续印刷供应。欧洲央行之所以决定取消500欧元纸钞的印刷及使用，主要是因为500欧元纸钞的通货膨胀问题开始让欧洲各国领导们严重感到焦虑不安。欧洲委员会在2月份的一项有关此主题的会议后，接着与欧洲警察总署合作进行一项广泛打击恐怖主义金融框架下的调查，也提供了这项取消500欧元纸钞决定的参考。500欧元纸币的特点是容易储存，但却对民众日常生活的购物消费几乎没有什么用处。而这种紫色的钞票特别受到那些喜爱私下运送携带巨款者的欢迎，但是往往出于一些不正当的理由，这些都是促成取消继续印刷供应500欧元纸钞的决定。欧洲央行周三只是以简单的句子来解释这项停止供应500欧元面值纸钞的动机。他说，鉴于这个500欧元纸钞能够让相关的非法行为更容易更简单进行的忧虑。此外，欧洲央行还说，500欧元纸钞向大众的发行将在2018年底停止，这同时也是引进发行新版欧洲系列的100欧元及200欧元面值纸钞的日期。这项说明也符合了希望欧洲央行能够完全取消使用500欧元纸钞法国人的期盼，这也是对法国人期盼的回应之一。不单只是满足于停止印刷500欧元的纸钞，而事实上这是一种可能造成重大存款及仓库的问题，这是法兰克福指出的。因为即使到了遥远的更换期，例如2020年时，我们还是会担忧有民众拿着500欧元纸钞立刻要求兑换。在此情况下，由于缺少足够的100欧元及200欧元的钞票，届时将很难满足民众的兑换要求。欧洲央行的第二种解释当然是对于那些心系500欧元民众的解释。在德国及奥地利的信托货币以及大面额的纸钞，这是德国奥地利人喜欢的，而法国提出的理由却是大面值的钞票太容易出脱。欧洲央行提醒说，德国人有过两种集权体制，他们认为这样做可以保护他们的私生活。不过呢，500欧元纸钞的消失事实上比较是在长期当中落实它的，因为这些纸钞最终总是会回到银行的柜台，再由各国的银行送回到欧洲央行。因此根据欧洲央行的统计显示，至今已经有2000万张的500欧元面值纸钞在2016年的第一季度被收回了。现在500欧元的纸钞数量从6亿1400万张缩减到了5亿9400万张在市面上。即使那些囤积纸钞者并不认同的情况下，但以此收回消失的速度，500欧元纸钞要完全消失只是几年之间的事了。接下来的大问题是，现在开始取消500欧元纸钞，接下来会是什么呢？这种近乎反现金的做法到底又意味着什么呢？费加罗报记者指出，不要忘了 80% 的20欧元以下的交易民众都是用现金支付的。这是根据欧洲运输基金联盟秘书长
伯勒指出的。他还说，这将对于活动犯罪有何冲击呢？全球的贩毒活动主要都是以美元进行交易的，而美元的最高面值钞票也只是100美元。要知道，欧洲央行的这项决定同时也是回应了美国政府几年来的谆谆嘱咐，尤其是在2015年11月13号发生了巴黎恐怖袭击之后，这已经成为禁令了。采取这个做法，欧洲国家至少可以因此而盼望美国政府在其他如反恐经济篇章上将会表现得与欧洲更加合作，特别是在信息的交换上。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的今日经济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罗拉主持的环境与发展，这是一次重播节目。
各位听众，世界自然基金会在4月6日周三发布最新报告指出，采矿、伐木等工业活动威胁到人类社会宝贵的自然遗产，近半数的世界自然遗产所在地受到人类社会工业活动、游客众多等不同污染的威胁。世界自然基金会呼吁世界各国采取行动，同时推出为期2年的计划，增强众人保护自然遗产环境的意识。因为如果现在不立刻采取行动，污染的持续将会对世界遗产产生不可挽回的影响。而且如何控制在自然遗产区的工业生产，如何控制游客的大规模游览，也是人们面对的严峻挑战。世界自然基金会法国分部主席康凡接受法广采访。世界自然基金会今年4月6日周三在奥斯陆发布最新报告指出，人类社会自然遗产为人类社会和环境平衡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人类社会工业活动如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采矿以及非法采伐，众多游客和运送游客汽车等排出的废气，让近半数的世界遗产都暴露在风险之中。世界自然基金会法国分部主席康凡表示，
Lorsque on classe ces lieux au patrimoine de l'UNESCO, on les reconnaît comme étant le trésor de l'humanité.
能够进入联合国世界自然遗产录的自然景观都有独特的自然之美，不仅有多种不同的地质特征，而且也是多种生物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生态的多样性也受到了威胁，因此更需要进行高级别的特殊保护。虽然此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表示18个世界自然遗产处于危险中，但是世界自然基金会提出面临威胁的世界自然遗产数量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世界自然基金会和美国咨询公司 Delbag 全球进行的研究显示，全球229个世界自然遗产所在地中，高达114项世界自然遗产地储存有石油、天然气或者矿石，而半数的自然遗产，也就是144个地点，正在遭受人类工业活动开采的损害，面临着人类社会生产的巨大威胁。这份报告指出，保护世界自然遗产也是保护自然环境，也是保护环境中的一方面，可以有效促进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这份报告详细地指出，全球性保护自然遗产的失利，各国没有做好保护当地具有全球性杰出的自然遗产的工作，而是将这些人类社会共同拥有的世界自然遗产视为本国资源，不断地大量开采，巨型的捕捞对自然遗产造成了破坏。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报告指出，有超过1100万的人口依赖世界自然遗产提供给他们食物、水和住所，而工业活动对于世界自然遗产所造成的伤害也改变了当地人的生活，而且直接地冲击了这些人的普通生活。世界自然基金会法国分部主席康凡说，
Ce sont des activités qui ne profitent absolument pas aux populations locales qui y vivent. Ce sont des activités avec, généralement avec des capitaux étrangers, avec des grands multinationales qui arrivent, qui vont extraire une ressource.
具体地说，那些拥有雄厚资金的跨国大企业对这些自然遗产区中的矿产等资源进行大量开采，破坏了当地的自然资源，也没有给当地的居民带来任何好处。这类基金性工业集团，他们抢夺开发当地自然资源，破坏了需要保护的这类人类共同自然环境遗产。我们世界自然基金推出了为期2年的活动，让更多的世人意识到需要保护人类自然环境遗产。这些遗产地区对人类社会起到了保护作用，因此也需要人类社会对其进行保护。具体说，这些自然遗产占地球表面上面积的 0.5%。 这些地区蕴藏着地球上最宝贵的生态系统，不仅提供人们与众人不同的自然景观，让大家有新的旅游娱乐体验，这些自然环境中还保存了大量的不同物种，同时对全球的气候恶劣变化起到了缓解的作用。世界自然基金会强调，各国政府与企业应该重视世界自然遗产的重要性。可悲的是，大部分国家政府和企业没有重视到自然环境长期的效益。世界自然基金会在世界上100多个国家设立了办事处，是最重要的非政府保护环境组织之一。其世界自然基金会总干事长兰博戴尼进一步强调，世界自然遗产具有独特的价值，应该得到最好的保护。我们应该共同努力，让这些地区能够为人类的持续和自然的发展创造福利。世界自然基金会同时呼吁企业，特别是跨国企业，遵守联合国有关世界遗产所在地不应该有油气开发、采矿和木材开采和过度渔业的声明。我们的努力已经引起了注意。世界自然基金会总干事强调，世界自然基金会不是反对开发，而是反对计划不好的肆意的开发。当然，联合国选定的世界自然遗产中，包括美国大峡谷、中国四川的大熊猫保护区等，都应当受到重点保护。但是工业的侵入，包括化石燃料的开采和非法的采伐，破坏了这些宝贵的遗产。另外，世界自然基金会英国分会总负责人大卫·鲍曼说，属于世界自然遗产的地方经常是通过旅游和自然资源进行经济发展，为数万人提供了生计。这些自然环境也维系了地球上最宝贵的生态系统，需要人类社会对这些珍贵的区域进行保护。当然，也有一些批评的声音指出，联合国没有采取充分的措施来保护这些自然保护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遗产是一种殊荣，但同时也给予了当地政府的保护责任。从联合国方面透露的消息是，正在考虑为危险地区中的自然遗产提供特别保护，尤其是战争地区的自然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负责人对世界自然基金会的这份报告做出了回应。那么中国自然保护的遗产情况是什么呢？其实在中国工作的科学家们已经意识到，空气污染已经成为威胁中国世界遗产的一大杀手。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一些世界遗产可能将永远的失去。此前，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报告显示，在中国世界遗产主要包括古建筑、石窟、藏穴等不可移动的文物，而且是多是长期暴露在空气中。有些虽然保存在建筑物之内，但是空气污染仍会渗入保存环境中，所以遗产地区空气质量直接影响着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命运。空气中的污染元素如二氧化硫、二氧化碳和粉尘等污染物质，在气候变化、光线辐射、生物危害等环境因素共同作用下，会导致文物残损风化，甚至让一些建筑物加速腐化崩溃的速度。 该协会曾经对中国30处世界遗产所在地的省市进行了空气质量跟踪监测，其结果显示，在中国的世界遗产当中，只有九寨沟风景名区、丽江等处空气质量基本优良，其他各地区都处于不同的空气污染中，有些地方甚至是空气严重污染区。而且空气污染带来另一种严重后果，就是酸雨的出现。根据专家调查，酸雨对文物和自然遗产的破坏最为突出和普遍。酸雨不但腐蚀建筑，严重的地区甚至出现森林死亡、植被退化、生态环境被破坏等现象。如属于世界自然遗产区的峨眉山地区，金顶珍贵树种冷杉树的死亡率达到了 9%， 在黄山武夷山地区也面临着酸雨的威胁。目前中国的酸雨地区占土地面积的 30%-40%。 专家们指出，空气恶化与破坏性的开发使中国世界遗产面临着大自然和人类社会两方面的极大威胁。专家们呼吁，发展经济与文物保护并不矛盾，保护环境就是保护人类社会，也保护了文物。各位听众，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谈谈人类社会的工业活动产生的污染正在严重威胁世界自然遗产。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Solan 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法国美食专栏节目，谈谈法国的白葡萄酒。
各位好，今天我们来谈谈法国的白葡萄酒。白葡萄酒酿造的时候只用葡萄汁儿，而不用葡萄皮，通常由白葡萄或者绿葡萄酿造。法国主要白葡萄酒产区有波尔多、阿尔萨斯、罗纳河谷、卢瓦河谷以及勃艮第，其中以阿尔萨斯产区的白葡萄酒最为著名。阿尔萨斯产区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佳白葡萄酒产区之一，它的白葡萄酒在法国被称为阿尔萨斯之泪，是阿尔萨斯的镇店之宝。产区主要种植的葡萄品种有雷司令、白皮诺、琼瑶浆、托卡伊灰皮诺、还有呢西万尼黑皮诺和甜穆斯卡。这些葡萄呢多用于酿造单一品种的白葡萄酒，其中最知名的是雷司令和琼瑶浆。这个产区用雷司令酿制的多是清爽不甜的白葡萄酒，不同于德国酿制的甜白酒。阿尔萨斯是全球最有名的琼瑶浆产区，酿制的琼瑶浆白葡萄酒酒质浓厚而不甜，带有浓郁的果香。我们来看看几种法国白葡萄酒。波尔多白酒大多是以 Semillon 和 Sauvignon Blanc这两款葡萄酿制而成，其中出产的酒款以甜贵腐白酒和干白酒为主。波尔多的甜贵腐白酒世界闻名，特别是低金酒庄 Château de Gaume 更是家喻户晓。至于波尔多出名的干白酒不多，不过马哥酒庄的白亭干白则是一个例外。勃艮第的白酒以霞多丽沙东内葡萄酿造而成，以干白酒为主。勃艮第的白酒也是世界知名，更是全世界喜欢美食的人们追逐的佳酿。杰出的勃艮第酒厂，比方说勒弗莱、苏哲和拉香方杜园等白酒产量比较稀少，非常不容易拿到。卢瓦河的白酒以白诗南、Chenin Blanc和长相思 Sauvignon Blanc 这两种葡萄酿造而成。卢瓦河上游的白酒大多是以长相思为主，中游的白酒则是以白诗南为主。 Sauvignon Blanc 长相思多酿制成干白酒，然而 Chenin Blanc 白诗南则可生产出各式各样的白酒， 包括气泡酒、贵腐酒和具有陈年潜力的干白酒。近20年来，龙河区的红酒越来越有名，甚至连龙河区的干白酒似乎也有慢慢赶上的趋势。特别是用瓦涅葡萄酿造而成的干白酒，风格清新独特，日渐为广大的群众接受。除此之外，生产于 Baume de Venise 的甜慕斯卡 Muscat 白葡萄酒也非常有名。和其他产区比起来，阿尔萨斯的酿酒方式比较沿袭德国，所以种植的葡萄品种也类似德国葡萄品种。不但如此，阿尔萨斯只出单一品种葡萄酒，以保持各品种的独有特色。雷司令、灰皮诺和琼瑶浆这三种葡萄是阿尔萨斯重要的葡萄品种。大部分的阿尔萨斯酒为干白酒，但是它的甜白酒如持斋型的葡萄酒和特选的高贵葡萄粒，风味可以媲美贵腐甜酒。葡萄酒配餐不单单要考虑菜肴的原材料、烹饪方式，还有所用的调料也需要考虑在内。一般白葡萄酒都是与味道比较清淡一些的食物，比方说沙拉、鱼，还有家禽类的白肉等食物相配。法国菜当中就有不少是白葡萄酒的绝配，比方说生蚝和霞多丽干葡萄酒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以长相思为主要酿酒葡萄的波尔多白葡萄酒适合搭配鱼肉、龙虾、烟熏三文鱼等带有咸味的菜式，另外可以搭配软的奶酪或者欧洲风味的牛油等。而经过橡木桶陈酿的波尔多白葡萄酒则适合搭配鸡肉和火鸡肉等脂肪含量较高的食物，另外也适合搭配蓝纹奶酪。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美食，感谢收听。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里收听由索菲主持的今日亚洲，夏荣主持的特别专题，还有我们的法语教学节目 Parlez-vous Paris。 现在我们为您最后一次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朝鲜劳动党七大在平壤召开，金正恩正式走上神坛。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俄罗斯，试图促成普京访日。台湾总统马英九表示，冲之鸟问题可交国际仲裁。北京中宣部举办演唱会如同文革重现，被红二代批评违反中共自己的决议。标准普尔报告称，中国银行业出现2003年以来的首度下滑。希腊全国大罢工，抵制退休金和税收制度改革。加拿大林火继续肆虐，重灾区有17000人被困等待救援。美国共和党多名大佬表态不支持特朗普。英国工党在全国地区议会选举中丢分。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5月6日对亚洲地区第二次中文广播到此就将结束了。接下来是我们的歌曲欣赏节目时间。今天为您选播的歌曲是由 Au Petit Bonheur 演唱小组演唱的歌曲 Je veux du soleil。 本次节目由瑞迪为您主持，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欢迎您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收听我们的第一次中文广播。我们要祝亚洲听友晚安，再会。
Je suis resté qu'un enfant, j'aurais grandi trop vite. Et dans un monde en super plastique, je veux retrouver maman, qu'elle me raconte des histoires de Jane et de Tarzan, de princesse et de cerf-volant. Je lui soleil dans ma mémoire, je lui soleil, je lui soleil. Au clair de lune échappée d'Asie.